跟住咧，我哋係讀經嘅時間，我哋係睇新約嘅路加福音第二章八節至到十二節，請聽我讀出。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節，在伯利恒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跟着我们有讲到的时间，很高兴今天有本堂的牧者罗德恩传道当中正道。今天罗传道所讲的题目是谦卑勇敢的爱。
弟兄姊妹，圣诞快乐！网上嘅弟兄姊妹都圣诞快乐。今日我系同大家分享信息嘅时候，除咗头先读嗰段经文，亦都系之前我哋不断听到嘅一节经文，就系弥迦书五章二节。所以大家配对埋呢一节经文，再睇埋今日路加福音二章八至十二节，咁就会睇到特别嗰个信息喺边度。让我哋一齐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今日系世界各地。都得到你一个俾我哋一个机会，特别用呢一日嚟到庆祝二千几年前你差遣独生爱子耶稣为救我哋而降生世上。我哋为着我哋嘅主耶稣曾经为我哋降生人间呢个举动同埋背后嘅心思而感谢赞美你。我哋求你喺我哋稍后再次思念基督降生的故事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生命的造就。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说平安咯，健康咯，自由咯，盼望咯，喜乐，多啲嘅爱，少啲嘅恨。咁缺乏咗呢啲嘅要素之后，呢、这个世界会点呢？呢、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黑暗啲啦。当你睇到持续两年呢、这个疫情时好时坏嘅，目前我哋感受到嘅嗰个疫症嘅机会一路增加紧。过去你睇新闻嗰啲疫情嘅数字，好似离自己比较上远一啲，但系到今日你觉得好似近咗好多，你都唔知几时你都会经历到嗰啲曾经染疫嘅人嗰种嘅复杂嘅心情。大家被逼去减少实体见面联谊嘅时间，因为唔系好想增加机会成为受害人或者成为无意的加害人。不过当你经常被困在屋里面，你又会产生很多不安。如果你那个屋企本来就是不安全的，即是不时有家暴出现的话，那你会更加觉得外忧内患，更加的惶恐。难怪你听到抗疫期间，尤其是在封城期间，情绪病人是特别多的。除了这个疫情是全球的头痛问题之外，还有其他的天灾，例如地震啊、海啸啊、山火啊、旱灾啊、水灾啊、冰雹暴啊、风灾啊、虫灾啊、火山爆发等等，你成日睇新闻睇到噶噃。除咗天灾之外，仲有更多嘅系人祸添。 政治斗争、社会撕裂、政治司法制度的腐败、大大小小的战争、宗教冲突、金融危机、大小不同形式的诈骗案，啲冤案多到数唔晒，啲传媒操控资讯同埋言论嘅自由，色情资讯泛滥，传统嘅家庭解体，传统嘅性别观念解体，离婚率好高，精神情绪病患增加，惊人嘅堕胎数字，惊人的人口贩卖数字，今天还有很多人被卖下去做性奴、做专奴、做其他黑市的劳工，今天还有种族屠杀，今天还有秘密的活摘器官，还有很多仇恨斗争的意识不断在增强，我们数不完很多。这个世界这样看上来真是几黑暗。你今日觉得平安，你难保你听日就唔会成为上述天灾人祸嘅受害者。咁样黑暗嘅世界，呢、这个缺乏足够嘅平安、足够嘅健康、自由、盼望、喜乐同爱嘅世界，如果你有得揀嘅话，有更好嘅选择嘅话，咁你问边个会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呢？在上个世纪，香港的九龙寨城俗称九龙城寨，去到1980年代仍然是三不管的地区，即是说香港政府不敢去管，英国政府不想去管，中国政府不能够管的地方。这个城寨的罪案率是特别高的，敢入去传福音的人是很少的，但是整体来讲，比这个城寨更凶恶黑暗的地方的这个世界，谁敢来，谁愿意来去努力将它变得更加光明美好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这样来，耶稣就愿意来。为什么耶稣会愿意来这个这样的世界？因为耶稣爱世上的人。耶稣怎样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不是以一个天地之主、君临天下的方式，带着极其威武盛大的天军和一大班的随从，从天而降咁样嚟？你同圣经睇到唔系咯？嗰、那个系耶稣再嚟审判世界、更新天地嘅时候，先至会咁样显现咯。耶稣第一次嚟到世界嘅时候系点样嘅咧？今日嘅经文《弥迦书》，头先我哋未读到，不过之前读过噶啦，同埋《路加福音》。话俾我哋听，啱啱相反，耶稣系以一个好卑微嘅婴孩，从肉身嘅母亲玛利亚嘅肚腹里边嚟到呢个世界。咁点样卑微法呢？弥迦书第五章二节，佢话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原来耶稣的肉身父亲约瑟，他是大卫王一族一家的人，他是大卫王的后人，而大卫就是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大卫的爸爸就是撒母耳记上第17章12节所记载的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宗族在犹大支派当中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宗族， 不过神却是特意的从这个卑微的宗族里面拣选大卫，拣选一个年轻的牧羊人成为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君王，叫大卫从牧养一群羊变成牧养神一大群的子民。而由于神要兑现他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记载的神同大卫所立的约，应许大卫说他的后裔的国位必定建立到永远，所以耶稣这位永远的君王、永远的掌权者就要从大卫的家系里面诞生。这个就是为什么弥迦先知会说将来在犹大伯利恒以法他那里会出现神所选立管治以色列的伟大人物。至于说这位掌权者的根源的描述，你中文和本圣经见到是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翻译虽然在文字上面可以这样翻译，可以翻译到带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带有永恒根源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从上下文一路研究的话，你会发现比较上合理的翻译应该叫做它的根源从古时就有。那这个古时要追溯到几时才对呢？就是弥迦先知年代两百几年前大卫那个时代。昔日神拣选卑微的大卫成为合他心意的以色列君王，是代表神管治牧养，代表着神去管治牧养神的子民以色列。而末后神同样差遣独生子耶稣，按照大卫的血脉和人生的轨迹，从卑微当中去展开人生，然之后就成为神藉着大卫所指向那位完美无瑕永远的神子民的掌权者。那这种安排是透露了神行事的原则，就是神的仆人就算是君王级的仆人都要在神面前甘心的谦卑，才会被神重用，才会被神大大提拔高升。所以所谓的谦卑不是说你不自夸就得，而是说你愿意在上帝面前放低你自己。所谓的谦卑是说你愿意不讲自己的意思，只是讲神的意思，你不是只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资源，你是单单信靠顺服神的意思和仰赖上帝的供应，这才叫做谦卑。因此当神将人安排在卑微的处境里面，就是要让人体会自己本来那个卑微不足，就是想提醒人你自己必须完全依靠上帝，好让神的大能和丰盛从你这个卑微的器皿当中彰显出来，叫看见的人都称重神那个伟大恩典的作为。三千几年前神从卑微当中兴起了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叫他面对全以色列人都不敢应战的巨人哥利亚，叫他不要用军人最犀利的武器，只是用一块机缘甩石就将巨人击杀。而两千年前神从卑微当中兴起耶稣，他面对神所有神的子民本来都不能够应战的巨大强敌， 就是撒旦。你都叫耶稣不要用人间最犀利的作战武器，他是用了人看起来是没有胜算的方法，就是让他的敌人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然之后死而复活，一举彻底击败了掌死权、用罪恶捆绑人的撒旦。大卫击败哥利亚，为神的子民带来了一时的平安、自由、喜乐和盼望。而耶稣击败撒旦，为神的子民带来是永恒的平安、永恒的自由、喜乐和盼望。大卫和他那个完美的后裔耶稣，都让神的心意在他们的子民，在神自己的子民身上成就了。两个人都能够让神的旨意成就在神的子民身上。为什么呢？关键在哪里？因为他们两位，无论大卫和耶稣，都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他们愿意高举上帝，他们愿意完全仰赖神的带领。耶稣为什么能够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去高举父神，去完全仰赖神的带领，来到这个被撒旦掌管的黑暗世界？他为什么能够来到这里拯救那些被罪恶捆绑奴役的人呢？因为耶稣有着同父神一样爱世人的心。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一节那里说，耶稣与父神原为一，也就是说神有的爱心耶稣同样拥有。本住这个同父神一样的爱，耶稣愿意亦都敢先放低自己那个无比尊大的权能，化身成为比一般人更加卑微无助的婴孩，开始在这个黑暗的世道上面行走。这样做就好像深爱子女的父母，为了保护拯救他的孩子，奋不顾身，什么都不怕。这样耶稣这样做，既能够兑现神的预言，证明了神的信实，亦都能够为日后跟随耶稣作神仆人的那些人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叫他们都要懂得完全信靠信服神的带领，无惧自己怎样软弱渺小，无惧环境怎样的恶劣可怕。弥迦先知为什么奉神的差遣去说以色列将来必有一位伟大的掌权者出现呢？因为那时原本的以色列联合王国已经分裂成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而北国以色列已经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国吞灭了。弥迦讲预言的时候，正是南国剩下来的南国犹大面临亚述围攻的日子。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你就看到那个记载说，亚述王西拿基立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的事件。当时约摩是在主前701年， 听见弥迦先知的预言的犹太人，当时正是处于黑暗的日子，他们没有平安，他们只得恐惧，因为他们不知道何时会被亚述掳掠，都可以成为亡国奴。所以神就叫弥迦去宣告，说神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说神会兑现他对曾经对大卫王的诺言，会守住他和大卫所立的永约。咁当时嘅犹大国或者犹太人点解会去到就嚟亡国嘅边缘？点解佢哋嘅兄弟即系北国以色列，已经喺不久之前，有冇系20年前到啦，都已经俾亚述掳走咗啦？点解会咁？答案就系佢哋南北两国都背弃了同神所立的生命之约，他们都去敬拜其他神，他们都不守神的律法，他们行事为人都背离了律法所宣告的或者所倡导的，要一个人全人的爱上帝和爱人如己，都背离了，所以他们罪恶滔天，神就按照同他们所立生命之约的就了那部分，因为生命之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赐福，另一部分是就了。因为他们违背生命之约，所以神就根据生命之约就了那部分来到去对待他们，将罪恶的强权带到他们城门口，要将他们逐出那个幸福的应许之地。这个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北国以色列人和南国犹太人都是罪有应得，不过神在公义的审判当中存留怜悯，当他的子民受到惨痛的管教之后，即是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滋味之后，神就再次施恩给他们，叫他们重新得自由，并且要强盛起上来，还要胜过从前欺负他们的列国。不过弥迦书第五章一到六节的预言，原来不能够按字面直解的。你按字面直解就会说犹太人将会击败亚述人，成为地上的强国。历史没有这样发生。这个预言的意思其实在犹大亡国之后一直去到耶稣时代逐渐变得清晰。原来这个预言的意思就是指着神的独生子耶稣要从大卫家那里出来，应验神同大卫所立的应许，在耶稣的掌权之下，使到以色列联合王国再次兴起，胜过一切的仇敌。而这个新复兴的以色列联合王国不再是地理上的以色列国，而是耶稣基督的普世教会。这个普世教会里面包括了那些归信基督的以色列人，还有归信耶稣的外邦地上万族，这两者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了真的以色列人。普世的基督教会就是神要复兴的以色列，就是神要复兴的以色列国。这个国度将会由耶稣去掌权，直到永远。地上万国和他们背后的撒旦，即是上帝子民的强敌，永远都不能够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永远都不能够胜过神所复兴的以色列国。 昔日的以色列，昔日的那班以色列人本来都是在罪恶的埃及地过着为奴受苦的日子，他们都是在罪中活着，但是神却是透过摩西将他们从奴从为奴受苦的那个日子当中，在一个群体里面将他们拯救了出来，将这班以色列人同列国分开了，而归神为圣洁的子民，让他们在迦南地那里享受平安、自由、喜乐、满有盼望、圣洁、敬虔的生活。不过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不能够长久守住这个和神所立的生命之约，所以最终他们重新跌回落撒旦的掌控当中，再次在罪中生活，远离神所赐的平安，远离神所赐的自由、喜乐、圣洁、满有盼望的生活。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神爱他所拣选的人，上帝没有放弃过他的子民。起昔日神藉着弥迦先知所发的预言，当他这样发出预言的时候，其实已经讲明神的拯救正在出现。不过那阵时的所谓出现，就好像在土壤里面萌芽这样的阶段，这一时间看不到，但已经发生了。但去到七百年之后，这个芽突然间就飙出了地面，让愿意看见的人都看得清楚。看到什么？就是这位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神的受膏者，他们命运的救主，弥迦先知预言的以色列永远的掌权者耶稣基督，就在伯利恒那里出生。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至十二节那里讲得很清楚，经文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弥迦先知的预言应验的时空，正是以色列人被罗马帝国管辖的黑暗日子。这个预言应验的消息，首先就是传给在伯利恒野地那里在夜间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亦即是说先传给大卫家系里面那些卑微的人，让他们知道在这个黑暗生活当中，他们和普世的人将会看见他们生命的大牧人，就是他们的救主，他们生命的主，他们的弥赛亚，即是神的受膏者，已经在当晚当天来到人间。也就是说，从此他们的黑暗日子里面出现了真光，他们的绝望无助的日子里面出现了荣耀的盼望，他们恐惧的日子里面出现了不能够熄灭的喜乐。所以这个真是天大的喜讯，天使明言这个福音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亦都是给世界各地的人。因为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只要认耶稣为生命的主，为唯一的救主，都会成为真的以色列人，都会有主成为他们生命的大牧人。 这位大牧人会比大卫王做得更加出色，并且会无穷无尽，他会成为被牧养的人的主人，他会成为被牧养的人的君王和独一的神。耶稣会保护他们免受撒旦的奴役和捆绑，保护他们免受撒旦直接或者间接的攻击伤害。耶稣会赐给他们平安，耶稣会赐给他们喜乐自由，赐给他们圣洁尊严和丰盛的盼望。在黑暗当中突然间看见天使，同埋睇见神嘅荣光四面照射住自己嘅时候，正常人都会惊嘅。如果你喺神面前系唔识得惊嘅话，会系好可悲嘅人。除非你肯定你已经完全在基督嘅宝血之个遮盖之下，因为人嗰啲都系咁多嘅罪，喺绝对圣洁嘅神面前可以即刻死亡。当牧羊人看见神的使者和神的荣光的时候，他们能够不担心到底神透过天使的出现是想赐福他们，还是想审判他们。天使了解牧羊人的恐惧的理由，就立刻去使得他们疑虑全消。天使告诉他们有大好的消息，要他们去亲自验证一下。验证的记号是什么？竟然是十分卑微的记号。那地点不是在皇宫，你说明生了救主，又是主又是基督，基督就是以色列心目中的即是拯救主，那就是君王式的。为什么不在皇宫？为什么他们在马槽找？一个包着布的婴孩卧在马槽里面，原来就是记号，就是所谓的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即是神所高立的人作为世人的救主。这个环境生在马槽旁边，有马有其他牲畜在这里，这样的环境，如果我们对照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来看的时候，那你发觉是挺有意思的。以赛亚书第一章三节嗰度讲咩嘢？佢话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嘅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如果人愿意认识呢一位甘心卑微道成肉身降生喺马槽嘅神子耶稣，如果人愿意认识，就会认识到独一的神，就会找到回归生命之主的途径。如果人愿意放低自己那个有限的见识和智慧，愿意虚心去留意神救赎的智慧，就能够在那个谦卑又勇敢的耶稣那里找到神的拯救。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有限的智慧为自己带来永恒的羞辱和遗憾。当我们今天看见身处的世界危机四伏，灰暗的日子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在2000年前的降生已经是清楚讲明神的救赎已经来到世界，已经讲明神是那个守约的信实正在在更具体的彰显。神是会复兴以色列，神是会建立不朽的国度，他这个应许正在实现当中。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就会圆满地实现。所以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是神给我们机会彼此的提醒勉励。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的降生是神伟大救赎的前奏，是天大的好消息，是我们在黑暗日子里面继续开心的理由。当我们思想耶稣出生后第33年之后死而复活又升天，当我们思想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完全信赖上帝救赎信实的理据，完全信赖神救赎信实的理据。神那个伟大的救赎的结尾曲将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奏响。神的救赎既然是这么奇妙伟大，我们今天如何去庆祝圣诞节？当那些被撒旦蒙蔽的世人非常之努力要将圣诞节去基督化，等你找不到耶稣基督，好努力地去透过传媒、影视和各类消费活动将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和他施行上帝救赎的伟大故事遮埋佢，取代咗佢嘅时候，当佢哋努力叫啲人喺圣诞节揾唔到或者唔去揾耶稣基督嘅时候，当佢哋好努力叫啲人喺圣诞节时候要随心所欲，跟随自己嘅喜好，跟随自己嘅目标，跟随自己嘅幻想嘅时候，我哋应该点做？2018年美国一个研究发现，美国当中美国人当中只得22%的美国人说他们能够凭记忆准确地讲出圣经当中关于耶稣降生的故事。不过对比就是原来访问的人当中有65%的人说未圣诞节是应该有更多关于耶稣的事的，认为应该有更多关于耶稣的事，但是实质上他们真的不知道耶稣是谁，发生什么事，耶稣的降生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清楚认识耶稣降生的事实和那个意义，那人怎样能够正确认识耶稣呢？怎样能够从基督那里得享耶稣降生要带给世人的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喜乐、自由、永恒的安慰和盼望呢？都不懂这些东西怎样拿呢？当世人越来越讨厌我们传讲耶稣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效法耶稣那个谦卑勇敢的爱，忍受打压，继续去找不同的机会去庆祝圣诞节，去宣扬整全的耶稣降生故事和相连的那个救赎真理呢？最近在网上有一位华人歌手，他是受到人追捧，因为人说他创作很有才华，很有正义感，他呢不会看权贵的面色的，他创作那些歌的时候引起大众的共鸣的。咁咧就话佢喺12年嚟受过好多政治同埋商业上嘅打压，佢形容自己系孤军对峙，但佢仍然系坚持佢嘅初衷。咁我就问：如果人能够为自己心中嘅正义而坚持嘅话，咁我哋咧，我哋能唔能够为我哋嘅主耶稣？去坚持整全救赎故事的传扬，以耶稣降生的故事为荣为乐呢？最近在网上我又见到一个视频，他讲述到印度一些爱护流浪狗的人，他们怎样悉心去拯救医治那些就来死的流浪狗，将他们重新变得漂亮可爱。在图片上你见到他们其中一只狗 捉到嘅时候咧，已经系冇晒毛，又生晒病，即系成个皮肤病就嚟死咁样。佢哋花咗好多时间医好佢。你见到最后一幅相嘅时候，最后就医变翻好靓嘅，只狗好靓咁样。即系佢哋嘅举动系好令人敬佩嘅。我问下我哋谂下今日，纵然坚守信仰系唔容易嘅。因为在外在的环境那个敌意是不断的增加。但是我们是不是仍然渴求基督那份的谦卑勇敢的爱，而本着这份爱，我们去找不同的时机，找不同的方法去将这个福音，将这个能够使到人污秽残缺腐朽的生命变得圣洁可爱的这个耶稣降生马槽的福音去传出去呢？我们是不是追求想见到更多的人因为耶稣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漂亮，重新变得漂亮？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见到更多人因为耶稣能够活在永恒的平安喜乐和永恒的自由盼望当中呢？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得到鼓励和提醒，是要记住我们的主耶稣2000年前因着爱，他勇敢又谦卑地降生人间，他宣告神的拯救已经是具体出现在人间，而因着这份认识，与我们效法主，以谦卑勇敢的爱为世间带来欢乐。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藉着耶稣基督当年的降生世上，为我们留下值得我们不遗余力终生地传扬的好消息。求你帮助我们不但在圣诞节用不同的形式去传扬这个福音，你都能够在一年四季任何的时候，我们靠着你的指引将耶稣降生为求万人，为救万人的福音来到传给你要拯救的人，使到他们都因着耶稣而天天的喜乐，而风雨艰难里面有你的平安和盼望。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